我们在先知预言主题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最主要的，我们看呢，我们主要看三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在先知预言当中呢，你主要会看到先知会讲的大问题呢，不外乎提到三个很主要的问题。一个是以色列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啊？那么以色列是上帝的属性呢，被先知阐述的特别的完整。但是讲到这一处呢，我们有告诉大家，就是以色列先知从个别的先知来看，他们呢不是最完美的神学家。因为我们跟大家强调了，以色列的先知每个个人都特别有个性，所以呢他们只阐述以色列上帝属性的一个侧面。所以呢众多先知把他们总括到一起，他们就是盲人摸象的那个像的完整的部分，也就是以色列上帝属性的完美的概念。所以呢每个先知都有他独到的一个方面。那么基本上讲上帝讲哪些方面呢？主要是讲以色列的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并且以色列的上帝呢是掌管人类的道德生活的，尤其是选民的道德生活的。还有呢，以色列上帝呢是守约的神。所以我们看整个的先知的理论预言的信息当中呢，守约是贯穿在内的。以色列人由于不守约，所以带来神的警告刑罚啊，包括有大段大段的，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你就会有印象，有好几章里面出现祸灾祸灾祸灾都是由于以色列人不守约带来的。但是以色列人的不守约反过来就反衬哪一位是守约的？上帝是守约的，他永远不背约，这点你放心啊。那么在守约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也特别跟大家强调，事实上呢我们提到守约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想得非常的具体。因为以色列人受试探的问题啊，就集中在很具体的问题上，他们没有信心。什么问题上呢？拿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以色列人从游牧半游牧，然后从旷野的生活当中到了玛拿，等他们一进迦南，玛拿就停止了，就要到以色列地呢，在迦南地呢要承受那里的土产。一开始还有信心，紧接着由于他们没有赶尽杀绝迦南人，迦南人由于生活在原地，而迦南人一直是从事农业的，那从事农业的有本事的有经验的这些迦南人就会用他们的异端他们的异教邪说来告诉以色列民说，按我们的经验，农业生活得怎么做比较好，比较有效益，比较能获得丰收呢？就是拜我们的巴力。所以以色列人真是像神所警告的那样，千不出错万不出错，一碰到迦南人的问题，果然后来就出错。所以后来到了士师记，再到后来一直到被掳以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出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相信或者小信以色列的神是给他们在天上降下雨水的神。所以他们在最基本的最现实的那个农业生活上，他们不仰望神，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约上他们是首先毁约的那一方。但是以色列的神却是始终守约的，一旦他们悔改，天上的秋雨春雨之福就会临到他们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很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人的罪呢表现在哪方面呢？就表现在非常具体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像神的，那就是敬拜的生活，一个是像人的。所谓的人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伦理正常的伦常。以色列人所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每当他们生活稍微好一些，他们就在伦理上会出现问题，坏一些那伦理上的问题就更加恶劣。好一些的时候是指着一旦好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不公义。所以当讲到阿摩斯书的时候，大家就会听到阿摩斯先知发出很强的社会公义的呼声。因为在耶路巴二世在北国执政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特别的国家特别富裕，而且国土面积也大，相比起来呢，那南国犹大就显得非常的弱小。可是北国出现短暂的复兴，却在社会公义上失衡了，失去 平衡了。结果先知就奉神的命来发话，告诉那个国的人，拜国的人要注意了，要小心了。所以呢，伦理伦常啊，是百姓整个先知预言的那个重心所在。而且呢，在那个特别先知后来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就注意到，由于神特别注重人的问题，所以以至于到了弥迦先知发预言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弥迦先知甚至告诉人说，神在乎的不是单方面给他怎么献祭，神所在乎的是人世间有没有公理，人有没有连续之心。所谓的连续之心，就是站在神的立场上来，有没有神的心情、神的慈善、神的善良、神的爱来看待人际关系。所以先知弥迦后来告诉人说，神所喜悦的就是要与他同行。怎样与他同行呢？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在人的问题上的注重啊。那么在马拉基书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到后来我们会有一些分析告诉大家呢，事实上神也特别要以色列的百姓要纪念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立的约，而且在人的问题上该履行哪些义务、哪些原则。到了那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十一奉献呢，还有一些公理的原则都会被再加以强调。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侧重的地方。那么第三个重要的部分啊，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弥赛亚的那个盼望。弥赛亚的盼望呢，是圣经的中心，而且尤其呢是旧约圣经的中心。因为旧约圣经是告诉我们弥赛亚的盼望，新约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盼望具体的实现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一个预言，一个预表，一个具体的实现。那么弥赛亚的盼望，我记得在以往有的时候会特别有的时候参加美国的布道会的时候，美国的布道会啊，给我一个印象，有个别的时候会让某一位对圣经特别熟，然后呢口齿特别伶俐的人出来有一个宣告。比如说他特别会宣告在创世纪当中，基督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词汇来加以表述，比如说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的。还有在那个出埃及记当中他是羔羊，利未记当中是谁，民数记当中是谁，申命记当中是谁，一直整个说下去。哇，那个我曾经有几次我听到那个叙述者，哇，那个当表述这一段的时候，整个他把旧约圣经39新约2739卷，他每一卷书当中那个基督在每一卷当中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或者是预表或者预言的代模，也就是 type， 就是预表性的，像无论是羔羊也好，大卫家的狮子也好，用这样的象征性的话来加以表述的时候，那口齿那一直都不断的。我相信如果那样练的话，要练很久啊。但是最基本的，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中心呢？他告诉我们一个中心信息，就是弥赛亚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中心。在旧约圣经当中，如果不看到弥赛亚的话，你就会看到，你就会发觉读旧约的基本上就失败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推荐贾玉明老牧师那本关于大先知书方面的论述呢？原因就在这里。贾玉明老牧师那本那个圣经注释啊，圣经要义，从今天的角度上来讲来看呢，它不是非常完美的，因为它是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一本著作，而且今天呢已经好多的新材料出来，新亮光出来，已经不断的在刷新。但是呢，大家不要认为它过时，它仍旧非常的宝贵，就是因为贾玉明老牧师他看整本的旧约圣经，都在任何一卷里面，或者从任何一卷书里面的所出现的一些象征，包括数字，包括预言，包括预表和代模当中，他都能看到基督。他几乎都已经理解圣经，能理解到 公式化，基本上他一理解呢，你就会看到最典型的就是他那本摩西五经的那个注释。这本你有没有我都不特别建议，因为我们这门课的要求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们要是读贾玉明老牧师的著作，他的摩西五经那卷书你们一定要有。他可以说是他写圣经注释摩西五经那卷书是他的升华，他的精华所在啊，非常有代表性，而且是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基要派理解圣经的那个精华所在，基本上都在那本书里面啊。而且呢，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去中国的农村教会，或者是无论是公开的无论是地下的，你看他们在解经的时候离不开这个公式。所以这个总的公式告诉我们，也从我们今天来看旧约的时候也无法太跳出这个框框，那就是的确弥赛亚是旧约的中心，弥赛亚这个思想呢，这个光，这个亮点更是先知预言的中心。那么在这个弥赛亚这个盼望当中呢，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稍微点了一下，那就是你如果要是读以赛亚书，你尤其会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到第66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弥赛亚的形象，叫做什么呢？叫做受苦的仆人。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给了大家一个神学性的一个观念，我们告诉大家呢是第二以赛亚啊，这个呢等一下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探讨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不用着急。我不知道我们丰收神学院对新的一些神学思潮有的时候会不会稍微给一点介绍，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有些神学院哪怕说的错了，说的极端，说的离谱，我们起码从防卫或者是辩护的角度，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人错误的怎么说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说法呢，是现在一般的神学院常常会提到的。所以我在教的时候呢，我会顺便的告诉大家，但是请记得啊，告诉大家不见得是表明我在散播，或者是来鼓吹，或者来渲染，或者给大家思想或者信仰来一些自由神学的一个渗透，我不是这个目的啊，我是让大家提防着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学说或者理论，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不可以不知道。那么尤其在有些专家或者学者所谓的第二以赛亚的信息当中，重点呢我们就会看到耶和华的仆人这方面的信息。读经的时候你会特别有印象，那么无外乎最集中的就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那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仆人是怎样一个情形。而这个仆人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下的，而且大家很值得好好的研经的时候研读以赛亚书当中的弥赛亚的形象。其原因是以色列人正常的理解弥赛亚跟圣经当中出现的弥赛亚的形象有的时候有相当大的出入。虽然圣经已经明明的跟我们讲了弥赛亚的形象在旧约当中是受苦甚至牺牲的一个表率，比如说以赛亚书的第53章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牺牲，而且呢撒加利亚书里面也甚至告诉我们了他将来有一天会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可是正常的以色列人啊，一般的以色列人到了耶稣的时代，当他们每当回想他们心中的弥赛亚的形象的时候，弥赛亚还是需要怎样的？从天而降的，而不是谦卑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出来工作之前不是受魔鬼的试探吗？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不是第二个试探，不是站在殿顶上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关于这段那个圣经的那个解经。你知道这个，尤其这个在殿顶上的这个试探啊，是可以说就最直接的是关乎弥赛亚怎样完成事工的一个试探。因为呢，犹太人正常的观念是 弥赛亚从天而降，而在殿顶上呢，下面都是一些聚会敬拜等候弥赛亚的群众，所以耶稣只要一跳下去而且没有被摔伤，那么就是 以色列人正常弥赛亚观念的弥赛亚到来了。但是呢，偏偏耶稣呢是用谦卑者的方式来出现的，是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所以这跟以色列人正常的这个观念呢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我们都需要反过来再从先知书当中来看。所以呢，到了等一下我们就会告诉大家，以色列人所理解的弥赛亚，或者是说是圣经当中先知所提出的受苦仆人的观念，他们是怎么看的？原来他们跟我们正常理解的弥赛亚的那个信息有出入，所以这是造成了这个信仰领受上的差距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稍稍提一下。接着呢，第十一个方面呢，先知书在解释的方面呢，有什么具体的原则啊？在解释的时候有什么具体原则？我们在这里呢，就稍稍跟大家简单提这几个方面。必须得强调呢，我所罗列这些方面呢，不是所有的方面，还可能大家读其他别的参考书，还会注意到有一些原则被收入进来。那么如果你到时候呢，你越丰富，知道的越多越好。那我大致给大家罗列了这几个原则，那就是首先注意呢每卷书的历史背景，还有呢分段问题，还有呢它的特别的文学题材的应用，还有预言和历史的平衡，还有字面呢还是象征呢，还有基督为中心的这几个方面的若干原则。首先这个历史背景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呢，先知是在历史当中发话的。每当有一个重大历史的一个课题有需要了，先知就被差派了。所以我们在前面呢就告诉大家了，先知主要产生的一些世代，主要是比如说像亚兰亚述危机出现的时候，还有巴比伦危机出现的时候，还有呢波斯危机出现的时候，还有呢到了像启示文学出现的时候，就是希腊危机。而且为什么启示文学出现的时候，那个先知是以在希腊时期，而且以启示文学的方式来表达信息呢？原因是希腊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迫害和黑暗权势的压力要大过以往时代，所以呢先知再也不能够明确的直白的把话语发出去了，而是要借着那种隐晦的方式，象征的方式，更加隐藏的方式来发话。所以你在启示文学当中，你通常看到很多的数字或者是物体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含义，到今天可能都失传了，可是当日的人一说，人们就明白。所以都是有一些正常的时代危机的出现，然后呢把一些先知神就给呼唤出来。那么这种情形啊，我们就特别要注重每卷书的历史背景。那么从这个历史背景角度呢，今天呢有的个别卷的书的那个先知书的历史背景呢好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像俄巴底亚书这本书呢，我们就相当不容易了解它的准确的历史背景究竟是哪段历史的哪件事儿。但是呢像以赛亚书，像耶利米书，像以西结书，像但以理书就相当清楚。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在先知书那个本身那个章节那个段落当中，前面后面都就告诉我们了，当那个先知预言发出来的时候是针对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比如说像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当以赛亚先知把以马内利这个很重要的先知信息给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呢尤其那些喜欢把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分成两半的，而且有些人是专门拿新约圣经的那种人，他就看不到那个，他就更加看不到那个背景。那么通常呢，我们现在喜欢过圣诞节的人，可能也是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 才会重温一下为什么以马内利的那个信息会出来。可是我们通常看的时候也只会看什么呢？只会看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可是呢，通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会辨明或者是试图要了解先知以赛亚来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之前有什么历史背景。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呢，你会发现在那之前有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有出现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干嘛呢？两方面结合在一起，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南国犹大的威胁。在那种情形下，先知发话了。而先知发话的时候，原本那个兆头是给谁的呢？是给当时南国犹大王的。可是当时南国的犹大王为了表明自己说，哦，我不去试探神。先知说你可以求个兆头，可是那个王说我不试探耶和华。事实上他所谓的不试探是表明他没有信心。他当时并不是那么谦卑的敬畏神，表明不试探神，他不敢求什么兆头。可是后来先知很不高兴，先知紧接着就说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原本这个信息发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历史背景，可是一下子由于他那个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内涵存在，所以后来啊，当那段历史一旦结束了，整个它里面的内涵，也就是那个生命力，一下子就超越和抽离出来了。哇，这一部分是我们通常很难理解的。所以等一下，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重点的看一下，就是当时所说的那个童女怀孕生子，它结合着当时有什么可以多加考虑的、思考的、辨析的成分在。你简而易赅的、简单的接受为，哦，那里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嘛，玛利亚将来会怀孕生子嘛。可是你要知道，对基督徒理解来非常容易。可是如果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或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很多人理解来讲，有点困难呢。所以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所以历史背景就显得极为重要，然后再抽离出来看它的预表性，看它的超越性啊。然后呢，我们再接着说呢，那就是注意每章的分段。在现在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一章一章的，我们拿到手里的圣经呢是给我们分好章的。可是以前呢，最早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经文呢是没有分章的啊，没有那个也没有画一个那个圆圈给我们分段的。现在的圣经越印越好，诗歌体怎样印，让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诗歌体。但是那种竖版的老圣经呢，通常我们读起来呢，除非很注意它的文体啊和风格，通常呢你不大容易辨析出来。现在的圣经越来越好。那么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呢就特别需要呢知道分段的问题。有的时候呢，先知的整个的一章圣经，你会得出什么样的印象呢？你比如说，你会发现刚才先知还非常低沉，在那里痛苦呢，转眼之间怎么先知就非常喜乐起来了？而且这样的情况在耶利米先知的信息当中很突出。他刚才啊哭啊难过啊向神有一些问题啊，可是一下呢他又开始称颂神了，我们就发觉他这个人怎么情感低低潮潮的。这方面呢，我们就需要知道可能在那个先知的，无论他自己，无论他的秘书给他记录的人，在起初记的时候那个信息之间可能不是连贯的。我们这个不连贯的意思是在什么呢？可能是他这个信息前一段时间针对一件事情发的，后来一段时间呢，下一段呢是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根据另外一件事情发的。所以在这个事件上、细节上不必要完全的瞬间和连接和递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必须得学会看它的段落分析，然后呢注重它的侧重点，这样呢不会给你在理解信息的时候带来头脑上的混淆。 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阿摩斯书的第五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段的一个例子。大家如果听到我这个地方呢，你在你的地方可以做个小小的 notes。阿摩斯书的第五章呢，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的几节到几节，几节到几节，每几节啊就构成一个特别的侧重点。那么呢，它就事实上把整章呢分成了若干个块，这些块之间呢，可能在信息的那个重要性上，或者是意义的递进程度上有关联。可是呢，几节几节之间呢，特别成某几节成为一小块的时候，它那一小块是独立的。啊，我们就这样看。比如说我在这里稍稍跟大家说一下的，那就是比如说第一节到第三节，它是讲到那百姓在那里哀叹着。五节到六节呢，然后呢，先知就开始预言，并且劝百姓要寻求主可以得生。然后七节到十三节呢，就开始讲社会问题了。等等，后面你就会看到若干节，每若干节呢，都会组成一个特别的一个单独的块。这样呢，我们习惯于这样加以来读的时候啊，慢慢我们就不会对先知预言的那个整体性求全责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分段的那个侧重不同点的信息啊。那么再有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特别注重呢，就是预言呢，先知在预言的时候，他们是用希伯来的那个诗歌，然后呢，在用的时候呢，还里面夹杂着一些俗语，还有呢智慧格言这些方面的一些运用。所以呢，了解这个呢很关键。如果了解这个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很关键。先拿这个诗歌体来讲，在整个的先知预言当中呢，我们最看不到太多诗歌的，就是哪部书呢？约拿书。约拿书呢，只是先知约拿在鱼肚子里的时候，曾经有一段诗歌是赞美神的啊，其中也讲到自己的那个水草缠绕着他的头啊，等等等等。我们看那段，其他别的呢，就是一些叙述性的一些记载。所以约拿书是特别不显示有诗歌体的一本先知书。其他啊，你会看到大段大段的那个诗歌体出现在先知预言里面。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小心了。你要知道，诗歌的题材就有着要特别的感情要抒发的必要，才会带来诗歌体，是不是？我们所谓的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们都知道有三个字。那么台湾的人也知道，就是但是呢，这三个字呢，曾经在那个红色年代特别被突出过，那就是诗言志。因为过去啊，诗言志，我们为什么比较熟悉这三个字呢？因为文革期间呢，我们比较多读那个毛泽东的一些诗词，他的诗词写得非常的气势磅礴的，当然他的里面都是渲染革命的，然后呢，还有呢是所谓的叫革命乐观主义啊，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等等等等，我们这里不多谈它。但是每当一些分析家们讲他的诗歌的时候，往往会引用古人的观念呢，就会告诉你说，诗是言什么的，言一个人的志向的。那么一个人用诗歌的题材言，也就是抒发一个人的志向，那个语言呢，往往有夸张和强烈的成分在那里。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并不意味着要说哦，先知也把神给他们原本启示的信息夸张化了。因为假如我们一这么说，就表明那先知预言的话当中有多少成分是合适的，或者是平衡的，合乎中道的，或者是肯定的，或者是与事实本身连接的那么紧的，我们就带来否定了。不是带来否定的意思，而是我们要明白诗歌体的那个语言 所表述的特别的情感。你要知道，在诗歌体的这些文学题材当中，一旦被用在信仰方面，它往往起到的作用是在强调什么呢？是这在着意强调。尤其如果神借着先知来发话，大家就要留意了，那往往是神特别的慈爱要流露，或者是特别的愤恨要流露，总之是神本性的属性的那个流露所致。那么我们从这方面呢，你也可以在那个生命记当中看到，在生命记里面，当那个摩西来告诫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曾经有特别的一些语句就会被释放出来，他会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呐，呼天唤地的对你们说呀，你如果不了解摩西，你就很难了解为什么摩西要这样做。为什么？摩西那时候120岁了。还有为什么？摩西跟着这群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了。还有，摩西由于第二次击打磐石，他有没有机会进到迦南地区？他没有机会进到迦南地区。所以他唯恐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违背神的约，结果他就用呼天唤地的语句来表达。所以当他叙述一些再重申一些律法的条例的时候，是很强的诗歌体。但是从摩西的身上，如果他用这种方式这种情绪来叙述，你会不会认为他有夸大或者过分的成分？没有，与他的本身的情形非常的结合。所以诗歌的体呢，在先知预言当中就可以有这方面的那个作用在里面啊。那么再有呢，在先知预言当中呢，有使用俗语的这方面的习惯。你比如说像那个耶利米书第31章29节到30节，那里面就引用了一个俗语来论述啊，以色列人是不是上一辈犯的罪，下一辈要承担的这么一个情况。他就引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俗语呢？以色列人当时有个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把儿子的牙给酸倒了。哎，这个很有意思哦。哎，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在读的时候啊，不妨做些笔记，在读经的时候，哪句话是属于俗语，大家就把它记下来，很有意思的。那么这句话啊，你结果呢，神就听着耳中了，神就非常对这句话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反映了当时以色列人对待生命，或者是对待神学，或者对待罪的遗传多种角度的认识。他们就认为呢，父在要怎么样呢？要子要长。可是神就要给一个重要的神学信息，告诉他们神为什么借着耶利米要反驳这一点，说父亲那个吃了酸葡萄，应该是父亲牙酸倒，不是儿子的牙酸倒。原因就在于个人要承受自己的问题。当然圣经也提到了罪的那种遗传性啊，有追讨的。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我觉得结合到这一点啊，结合这一点呢，我觉得要看到圣经当中有些真理的那种合一性的问题。说到这里呢，也许我不应该扯得这么远啊，但是我也稍微提一下，就是在我们现在比较新的一些灵恩的理论当中，有一种理论是常常要告诉大家要把祖宗多少代的那种遗传性的咒诅，那种 generation curse 什么什么都要挖出来啊什么的，不管你知道与不知道，了解与不了解，蛛丝马迹的，反正捕风捉影的，总之有的时候搞得人相当的不安。我们可能这些方面呢，要结合着圣经知道完全性的理论。一，圣经的确认为有那种 generation， 确实有 generation 的那种 curse 存在，而且有些人的家庭，有些东西，无论是病啊，或者是情绪啊，或者是经济问题啊，有些明显的罪啊，的确好多世代好像这个家庭有这个明显的征兆在里面。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神对待这个问题也有另外一方面的看法，那就是某一代或者某个人所做的有他个人承受的情形。 所以这个方面呢，两方面一定要综合在一起，要不然呢，你一定会发现有不平衡的理论存在。如果单方面总挖 generation curse， 就会带来人人都不安的那种感觉。我家也没有家谱，我也不知道上两辈的人都从哪里来的那个，我就一定要挖。结果要在意象或者所谓的启示当中告诉我，那我就永远不安了。但是反过来，我们一点都不认识，不认为有，也不见得有问，也不见得会完全妥当，因为有些问题它的存在的确不是一般性的理论能够解释得了。好，所以有双方面，我觉得要结合着。好，圣经是非常平衡的，圣经告诉一种理论，一定告诉我们另外一种理论是去维护它或者是破解它，所以非常有意思。所以像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那个儿子的牙酸倒了，那么到了耶利米先知所宣告的新约时期，也就是那个律法要刻在新版上，然后实心换成肉心的那个时候，个人要承担他自己的那个酸啊，那个责任，那个罪疚。还有呢，智慧语言的运用啊，我们看到呢，在以色列当中也常常会有。那么智慧语言的运用呢，我们会发现比较集中的收集和罗列，那无外乎就是在箴言书和传道书里面了。可是呢，在以色列历史上呢，或者在先知书当中呢，也会出现。你比如说像那个撒母耳记上里面，当那个扫罗找驴的时候，后来有一句民间的智慧语言就会说什么来形容他，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有点玩味，就是原本不可能罗列在先知范围内的一个人，居然有一天他也出现了，他也列在先知中了，给人一种惊奇性的表现。他的味道先生相当值得揣摩的。像这样的一些语句啊，一些俗语，一些语句，无论是它是俗语成分的、顺口溜成分的，或者它是智慧类型的，都注意它的语言色彩。虽然像这些特别的例子在先知书当中并不那么的多，可是呢，偶尔出现几次，有的时候呢，会掀起相当惹人注意的小高潮出现啊。那么再有，就是预言与历史的那个平衡的问题。预言和历史的平衡啊，它取决于神在历史当中成就预言的情形。因为呢，这个平衡不是按人这方面的因素来制约的。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像那个讲到约拿书，我们就会告诉大家约拿书里面所反映出的那个预言和它的历史，就在乎有条件的情形下才实现预言啊。但是除非这个情形之外，那么通常我们看到预言在历史当中的形成它的成就取决于预言的来源的根本因素，就是上帝。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人对上帝作为的认识就决定了他对预言和历史的平衡该怎么看。你比如说啊，像人当认识出现差距和有限的时候，人就对先知预言的看法就会出现错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也包括所谓第二以赛亚当中所提及的受苦的仆人这方面的信息。你知道为什么到了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出来的工作，他的身上明显的带着受苦仆人的记号，而且呢，像路加福音呢，里面从耶稣的人的角度、人子的角度特别描述他，而且路加福音当中一再用以赛亚书的话告诉我们，这位仆人有耶和华的灵高在他身上，然后如何如何，就跟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仆人不喧嚷、不扬声，街市上听不到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熄灭的那种表现。你整个看路加福音就看到这样一位人子的形象。可是反过来，从当时的犹太人角度，犹太人不这么看。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犹太人看以赛亚书当中所出现的弥赛亚的形象，第二以赛亚当中所讲的受苦仆人的信息，他们认为是他们全民族的经历凝结成升华成先知所预言的一个人的遭遇，也就是那里面所讲的一位受苦的仆人，犹太人认为我们现在全民族正在遭遇圣经当中所预言所说的那些话，你能不能接受？你可能觉得哎呀，这种想法太荒谬了吧，可是你知道吗，这恰恰就是那个民族那么看的，而且直到如今呢，犹太人甚至都这么看。为什么他们这么看呢？很简单，这是由于什么？由于自义造成的 self-righteousness， 自义造成。一个自义的民族没有认为自己得罪神，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在一个圣经当中所预言到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位，而那一位他有种种的表现，然后把那些种种的表现跟自己的遭遇相结合。然后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有一个特性，就是亚干犯罪和罗马书第九十十一三章的圣经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总的思想，犹太人历来看一个人为全民族，全民族跟一个人相关，理解了吗？也就是以色列人看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某一个人他怎么受苦，他会把它放大成为整个民族的遭遇，因为历来以色列人看一个人的遭遇，他的结局就是整个集体都相关的。所以这我们今天体会出来，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没有道理，可是恰恰以色列人就是那么看，所以这也就是造成了耶稣的时候犹太人不接受耶稣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事实。所以呢，这个预言及历史的发展呢，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就明显的从犹太人的角度我们加以考虑的话，我们就发现它不是平衡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我们已经平衡了，因为我们看到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具体实现了。那么当然其他别的预言呢，大家还可以结合它的预言及历史发展的平衡性来看。然后字面或象征性的判断啊，这个呢我们可以具体的在先知书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把但以理书单独抽列出来作为启示文学，我们不放在先知书当中来讲，可是呢在那个先知的文学当中，先知的预言当中，或者先知书里面仍旧有一些个别的一些东西啊，里面有一些记载，有些特别用的一些象征物，它有着强烈的象征性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所以读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具体的成分是从字面上我们要加以理解的，哪些具体的成分我们要知道它的背后隐藏的一些意思啊。而且尤其这样的情况呢出现在一些意象啊的记载啊，还有大家如果读像撒迦利亚书，我们没有把撒迦利亚书单独抽出来作为启示文学来加以研读，可是撒迦利亚书里面的好多个表象意象里面的内容，它的背后也藏着很强的那个象征性的意义，有启示的成分在其中。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啊，通常不要太从字面上来加以读，它跟启示文学里面的一些语言的功用是互通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现在有些人拍的片子当中就可以看到人们事实上在读经的时候一些诠释啊，据说啊有一个好莱坞的片子就拍启示录当中的一些情况，他们就拍那个启示录当中不是出现有那个蝗虫出现吗？而且那个蝗虫出现身上有铠甲呀，还长着女人的头发等等等等。 事实上像这样的情形就涉及到字面或者是象征性的意义在里面，你究竟怎么样平衡来看待。那么好莱坞在拍那个片子的时候呢，就把片子拍为那个蝗虫放大，然而呢在当时呢做蝗虫指挥者的人却穿着未来世代的人所穿的跟我们今天西服西装有点不同样子的不同设计的，反正是另外某种款式的西服。然而呢蝗虫被放大了，可是呢那蝗虫没有被今天反过来象征性的理解，可能是更高级的某种武器，比如说轰炸机啊，或者是某种型。那个拍片子者把那个蝗虫还作为蝗虫来拍，只不过体积放大。你看到没有？像这样的情形，那个读经者或者是那个拍片子者，他也是个读经的人嘛。他在读那一段启示性文学作品的时候，他就把其中的可能应该是象征性的语言已经怎么样呢？作为字面性的语言加以接受了。然而就像这样的语言啊，我们就需要在这里保持一个了解的一个空间，那就是究竟它是象征性的含义还是纯粹从字面上加以理解的，我们要保持一个空间，一个伸缩度，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完全知道。哎，我们现在起码可以说我们现在不能完全知道，但是有一点，你比如说将来啊，那个有一天有些情况启示文学当中已经说得相当清楚，跟今天的时代很谋合。你比如说像讲到启示录当中提到有两个见证人，他们后来呢他们那个传福音，而且很多人信主，而且到了有一天他们被杀，他们被杀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看他们被杀。这个在过去的时代人们很难理解，怎么叫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他们被杀呢？今天我们就能明白了。台湾的大选，台湾在选，我在美国同时间我就看到了，而且呢下一步的结果如果不是正常时间的发展，我都没法预期知道，因为时间在同步嘛，所以就知道了。到今天我们就明白了，有电视，有媒体转播系统，所以全世界的人将来有一天都可以看到那两个见证人被杀的那个情形。可是古代的历史人们就不知道，所以像这样的情形你还读象征意思吗？它就不是象征了，这个过程偏偏就变成字面了。所以这个读起来，圣经的经文有很多的部分，有很多的地方留下相当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难度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太早下结论啊，这样比较对我们有好处。然后再有呢，第六个方面我们不用多说了，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呢读贾跃明老牧师那个著作，我们所有的一个体会呢，就是贾跃明老牧师是非常能够以圣经里面的中心，也就是基督历来，他是能在哪卷书呢当中哪章里面他都能看到啊，所以我们要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呢，学会拿到这把钥匙，这样对我们无论是解经无论是读经都会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这方面呢甚至我都不用特别多的来说了，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可以牢记。所以引论部分呢我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过渡到呢以赛亚书的那个这个课程上来。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比较长啊，它66章。那么呢我们大家拿到的这个提纲呢，我们用比较简略的方式来跟大家加以讲述啊，是不是讲义不够啊？我们在这里呢就用比较大致的简略的方式呢来帮跟大家一同来看以赛亚书，为了便捷啊，因为不允许我们讲的那么详细，虽然我多愿意讲详细啊， 如果要是讲详细呢，事实上这十个礼拜将以赛亚书都讲不完。所以呢，我们只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以赛亚书被放在先知书的那个开头啊，尤其这是基督教的排列啊。我们必须得知道，当我们这么说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因为站在犹太教的立场呢，犹太人的这个大先知或者小先知是被排在他们的后先知书里面，是不是？哎，所以我们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以赛亚书被放在先知书当中的第一位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有人就曾经说过，从来没有哪个先知书啊像以赛亚先知书这样能那么的把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神学讲得那么的宏观，那么的透彻。而且呢，他们有些神学家特别夸赞以赛亚的事，以赛亚没有哪个先知是那么的像他那样超越的看，能看到神国的那个计划，然后呢以神国的事为念。可是呢，他的矛盾之处是他却站在那么一个有矛盾有冲突有灾难的历史当中。所以呢我们的很多读经的人都能看到以赛亚书的一个特性，就是以赛亚书产生在一个非常有矛盾有冲突的一个历史环节当中，可是呢它里面的神学却特别的伟大，特别的卓越，特别的超越。首先从它的名称上来讲呢，以赛亚书的名称背后的含义可以把犹太教的神学的中心和基督教神学的中心整个都囊括了，因为它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者是耶和华的救恩的意思，这两种说法呢都对了。好，那么接着在那个先知的出身方面及他的时代背景啊这方面呢，我们就需要稍加介绍。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犹太人怎么看先知以赛亚？犹太人看先知以赛亚看得特别的那个着重，而且在以色列人的好多的无论是文士或者拉比他们的一些传统当中，常常有的时候呢甚至出现一些特别的一些故事或者传说，以赛亚啊还常常会出现在比较灵活的一些启示当中。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犹太人在历史当中有一些传说，有一个故事说现世代的某些人大家正在做什么事儿，可是神如果差派一些重要的，如果不是天使长米迦勒或者是另外一位加百列，那么呢有的时候传信息的人居然是先知以赛亚或者说是拉比以赛亚。所以犹太人看以赛亚在旧约的传统当中占特别卓越的地位。犹太人的传统怎么看以赛亚先知的出身呢？这里面我们大致给大家说了一下，很简单的说，犹太人认为啊，以赛亚先知的父亲亚摩斯，这个亚摩斯啊跟先知阿摩斯不是同一个人啊，看那个亚摩斯呢跟乌西亚王的父也就是亚玛谢王他们之间呢应该是亲兄弟。如果这样呢，那么先知自然就跟，如果这是真的的话啊，先知自然就跟乌西亚王是堂兄弟了啊，那也就是亚玛谢王不是以赛亚先知的叔叔就是伯父，所以他跟乌西亚王之间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堂兄弟。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看到以赛亚先知呢就有在任职过程当中做先知服事过程当中，他就有好多的机会可以进出南国犹大的王宫，而且他可以向王宫来发一些先知的预言，一些说话。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提到，而且大家读的时候也甚至也可以读到，以赛亚先知啊不单单是位先知，而且是位政论家，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一位政治家，他看待事情是非常的准确的。当然他这个准确的源头不是由于他个人的经验的累积或者学问使他带出非常准确的观点来，能够有那么精辟的时事分析，最主要是他能够接受上帝那里来的启示。所以呢，他以赛亚先知呢 明显的有着王族的这个血脉，有着这个系统啊，在他的身上。那么在那个他的供职的这个方面啊，他的家呢也不寻常。在他家里面呢，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他的妻子是一位女先知。那里面告诉我们，先知就娶妻，然后后来生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他的第二个儿子一生下来就被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叫马哈尔沙拉勒哈什巴什。那么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掳掠快至，抢夺快来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这个名字啊，不是个好意思啊。那么在先知事实上在娶他这个女先知为妻，生了第二个儿子这个时候呢，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呢，先知先前有个太太，而且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名字叫做施雅雅述。后来呢，他的妻子死掉了，死掉了他在丧妻的时候，这个情形下呢，他就后来娶了另外一个妻子。那么这个妻子呢，还是位女先知。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呢，好的，那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小字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先知娶了一位女先知。那么这个家庭啊，由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先知当中，他不是无独有偶的，那他不是独一份的，他另外他跟别的先知呢有类似的遭遇。他跟哪位先知有类似的遭遇？他跟何西阿先知有类似的遭遇。当然那个类似的遭遇在哪方面呢？不是在何西阿先知的妻子那个失节，他的妻子也失节，不是在这方面，乃是在生下的孩子给孩子起名字的这方面。我们看到先知的身上啊，凝聚着是他们全家，真像那个约书亚记里面所出现的话，约书亚形容自己的家，至于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的确先知的全家都是要侍奉耶和华的，可是侍奉的方式啊，不是尽都荣耀可喜悦可享受和陶醉的某种方式，相当痛苦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看到了先知的统绪跟祭司的统绪或者拿西尔人的统绪方面的一些差异。因为先知产生于乱世，所以先知和先知的一家在侍奉神的时候，那个遭遇是相当难过的。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啊，你比如说像这里先知所那个不单单丧妻，他丧妻的那个前妻有没有灵异上的一些特别的解释，我们留下空间了。那么起码他生的这两个孩子，第一个儿子当生下来的时候为什么叫施雅雅述，他的名字的含义是余数归回的意思。余数归回，什么叫余数归回呢？那么这 就已经预言了将来有一天南国犹大要干嘛，要被掳。这个消息一旦传出来，有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喜欢。但起码这个消息还是告诉你还有人活着，将来有一天呢还有余数要回来。还算不算好消息啊？还算好消息。可是那个马黑尔萨拉勒哈什巴什就是祸因了。就是告诉南国犹大的人，你们还不知道警惕呢。已经是怎样？已经是掳掠数至，然后呢，抢夺快到的意思。那么完全预言的一种灾祸的临到。所以像这个情形呢，这就是告诉我们整个这个情况。那么在读的时候啊，大家会注意到在以赛亚书当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名字。这三个重要的名字基本上是把以赛亚书的里面的精粹或者是精义基本上都已经带我们释放出来了。这两处告诉我们两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首先我们可以把第一个，把那马哈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放为第一个光景，就是掳掠真的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接受天上的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那就是神与人同在，才带给人盼望。所以第三个经历就是榆树归回，就是施雅雅树。所以大家把这三个名字啊，把它这样顺列顺序稍加做排列，把以马内利放在这两个，放在以赛亚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当中，你基本上看到的是，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的那个大致的顺序。先是警告，祸患要来，紧接着神与人同在的好消息，第三，果然有一天属于耶和华神的那公义的榆树要归回。所以我们读经呢，注重这些特别的方面啊，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那么在那个当讲到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也就会带大家特别来读一下何西阿的那个儿子和女儿啊，名字更加的不吉利啊。他的那个第一个儿子名字叫耶斯列，那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如果你一想那个起到那个耶斯列，你就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啊，就等于曾经哪个地方刚刚大批量的大规模的杀过人流过血，把那个名字起那个地名起到自己家里的孩子的人身上。然后紧接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罗路哈玛，叫不蒙连续。然后呢再一个一个儿子那个起名叫罗阿米，也就是非我民。所以你看呢，每个名字都不吉利。所以到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我就看到先知预言和起名字跟个人遭遇啊。还有呢，大家也可以知道那个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后来也被改名字啊。而且呢，你们如果有机会读的话，你们就知道他们几个被改的名字都事实上都有着巴比伦的含义，都是事实上强加在他们身上，是正常人不愿意接受的。可是怎么办？那就是当时的那个逼迫试炼，或者说是挑战。好，我们都值得，很值得看。所以只是呢，我们这次呢没有机会来看他。那么以赛亚先知的结局怎样看啊？以赛亚先知的结局呢，我们是相信他正如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以赛亚先知呢是被马拿西这个坏王呢在位的时候被马拿西王处以巨刑，就把身子割断啊，那个殉道的。那上次我告诉大家以色列那个古代的传统当中有一本书叫《希比连物语》，不是出现在伪经同时又叫外传的作品当中吗？那伪经另外有一个作品叫做《以赛亚殉道记》，《以赛亚殉难记》里面就记载以赛亚如何在马拿西王的手下殉道，被锯子割。那么在希伯来书第11章36节到39节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有人被锯死啊什么的，我们就相信呢，那应该是指着以赛亚先知。因为在新约那个时候，很多的新约作者啊，读过次经，读过伪经所以呢他们知道这些民间的传说，然后他们写在圣经当中，不奇怪。而且这些传说本身应该就是事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罗列了一个情况，就是整个以赛亚先知啊，先知书它的信息啊，从第一章到66章，我们看是圣经最长的一卷。那么以赛亚先知他本人呢，也他的服侍跨越了好几位犹大王。他应该是在乌西亚王没死之前就已经做先知供职的，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就是第六章之前他发信息。然后第六章呢，是他正儿八经的在那个时候呢，他真正的一次转折性的一次蒙召。然后在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包括 亚马拿西王的早期，他都有供职。所以这位先知啊，看过好多事情。而且这位先知当时虽然在南国，可是在这早期的预言当中，很多的内容也发到关于北国的命运，他也亲眼目睹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啊，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来。